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你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呢，他们在烦恼什么吗？你知道他们会需要的是什么吗？我们都知道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但是如何栽培他们才是最适当的呢？这次的职人来谈心，我们就邀请到坚持了24年的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简称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青艺盟不只让那些喜欢表演艺术的孩子们有了一个学习成长的舞台，更是希望用艺术来开启那些在主流文化的价值底下哦，我们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乖啊，不好啊，有点走歪路的孩子们，让他们在戏剧的潜移默化之中开启右脑的创造力，学会同理他人，学会团队合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孩子不断受挫的经验里面，青艺盟为他们注入了一股爱的能量，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也学会肯定自己，要好好珍惜自己。我想盟主坚持了24年的路哦，真的是无法用40分钟的访谈就一笔带过，但是相信你听到他也从一个想放火烧教室的孩子，因为接触了戏剧，认识了自己，开始做出不一样的生涯选择。而今又有多少孩子因着青艺盟而人生翻转？听着这一则则的故事，我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充满感动的。这一集特别想要献给觉得生活很无力、找不到梦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的你，请你听听盟主的故事，相信你会从他的故事中找到不放弃自己的力量与希望。掌声欢迎青艺盟盟主于浩伟。
我们大概就是三个类别跟三个项目，一种是去协助所谓的一般制度的青少年，可能高中生啊、大学生之类的，那透过带他们去演一部舞台剧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他们能够去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可能喜欢的事情，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年都会办一个花样戏剧节。对，那全台湾的高中基本上你有戏剧社或没有戏剧社，大概有1/3、2/1的学校都参加过这个活动。第一个针对一般制度的青少年。第二个我们针对的是所谓特殊境遇的青少年。我就是你看前阵子那个什么新北刺警案有没有？那个学生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孩子。
高关怀的一些孩子，
那我们举办一个叫做风筝计划，我专门针对这样子的小朋友到他们的机构里面去，然后固定的帮他们上戏剧课、上表演课，那甚至也会带他们去参加一些外面的比赛或者是办公演，那也希望就是说用艺术这样子的过程能够去帮助他们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能够有一些启发跟不一样。
对，
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比如说做剧团的做剧场这样子的专业，就是我们会推跟青少年议题相关的舞台剧的创作。对，那这是一个售票公演这样子。对，大概是
这三个部分。所以是给特别 for 青少年的议题。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啊，表演团体真的非常的多哦，可是你看哦，这么多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其实他会专门去跟青少年主题创作有相关的。那意思就是说青少年他如果假设他对剧场有兴趣，他要去看戏基本上找不到任何一个跟他有相关的题目。但并不是说他不能够去看其他的演出，而是说比较少有一个专门针对他们的故事处境议题哦去创作去发想的这样子的作品。所以这是我们这三件事情在做的事这样。
那亲爱的盟主，我对这个风筝少年特别感兴趣，因为我看很多资料，你以前好像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类似、
就是迷途的羔羊。
对对对对对对，我父母以前也都是太保太妹了、
哦，真的、哦。
对，所以后来他们从良了，
哦、
才生下我。
哦、真的、啊，你看，都是这样
的。可是也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好，所以我听很多节目都说，哎，其实浩伟在成立这个应该讲说接棒，对不对？接恩师的棒，然后继续来推展这个戏剧教育的过程中，你说说穿了是一件非常不浪漫的事情，因为就是接棒嘛，然后就是没人要做我就做嘛，然后那时候我也没事干嘛。对，可是其实再深入听下去，还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欸、
就是好玩。对，因为像风筝计划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我的老师他自己成立的剧团也是青少年剧团、啊、可是做剧团就已经很辛苦了、嗯、你做青少年他又特别边缘，所以他做两年就赔了几百万然后就倒了这
样。哪一家你可怜呐、啊、
我不要笑老师。
对，为什么你要这样 笑,
不是、啊、就
真的不容易。
没有，讲完之后，因为刚刚笑是讲完之后发现，哎，我现在不是还在做这件事吗？
对啊，24年了。
对啊，然后说那个浪漫或不浪漫，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开始你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太多，而做下去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件事情真的棒。对啊，比如说像一开始，比如说我接老师的这个这叫什么衣钵，他托孤给我，他托孤给我的时候，其实也只是在做花样戏剧节而已。可是就是越做就发现，哎，对啊，你说带小孩子演戏，带青少年演戏有什么了不起？还真的是很了不起。对啊，
为什么了不起？
因为在比如说我们带花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让这些参与的团队他们独立的去完成一部舞台剧哦。所以里面的自编自导自演，从导演表演灯光音效舞台服装化妆行政行销甚至是剪辑影片，这些事情都要这些学生自己来搞定。那么我们做的事情，我就是帮他们去找很多的老师，我能够来帮他们上课。所以像心仪，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也有邀请心仪，
是的，
所有的同学们上课。
对，
对啊，
我那时候就在觉得我能够贡献什么？
哎，你太客气了，
我好像只能胡乱一下我的生命故事这样子，
不会，不会
给大家一点心灵力量，
可以把版税拿出来抽奖当我的奖金。哎呦，开玩笑的，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啊、所以那时候其实也邀请心仪来嘛。那那时候的课程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年每一年的花样戏剧节都有一个创作。主题那一年的主题是独立、嗯、对啊，
哦，了解。
很多爸妈比如说听到小孩子参加我们活动就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可能在看到每一年的主题他会更生气。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独立干什么，你台独啊什么之类的。不是，不要那么紧张。
独立的意思就是要翅膀长硬了，要出去飞了就对了。
对啊，
不要再鸟父母了。
对啊对啊，也不要没有后面很、哦、没有啦，就是独立意识。
可是我说家长就会反对、嗯、或者他会想很多，
会紧张。嗯，对啊。可是心仪那时候来分享，其实就是从你的生命故事嘛，
对
不对？
对
对。然后告诉大家如何去拥抱生命、啊。
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对很多时候，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所谓一般制度的青少年而言，他们非常需要。我觉得除了读书以外，特别是现在手机以外，我觉得真实的体验嘛。对啊，所以其实花样在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这他们每一年来参加，大概要花7-8个月的时间在学习如何剧场制作，学习如何创作，然后最后要自己到剧场里面完成所有灯光音效舞台、
嗯、
对啊，然后来呈现一个舞台剧出来。所以在这个花样那时候办到大概第14届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诶，这样子的表演艺术活动、哦、给参与的青少年来说有那么多很棒的一些体会跟启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戏剧、哦、把艺术带到可能曾经跟我很像的青少年的环境里面、所以2014年就开启这个风筝计划，这样。
对，所以风筝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就是风筝一直飘，一直远，一直飞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们手中就有一个线，紧紧的抓着那个风筝，让它不要歪的。
对啊，对，
所以我们有风筝计划的意思，就是你要训练一批牵风筝的人，
对，
去把这个风筝能够留在地面上、
就是、
就不要飞远。
就心仪刚刚讲那个画面，其实我也一开始在想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在想，对啊，这些迷途的小朋友、他就找不到方向，在天上乱飘、对、但是你断了线的风筝其实还是有一条，还是有一端系在他们的身上。
对，
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条线拉住，把他们带回来我们的身边。
嗯，
对啊，协助他们可以找到方向跟轨迹这样。
所以浩伟，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说正式的那个风筝计划里面到底看到了什么青少年的状态的时候、先聊一聊你自己的风筝呢、
哦、好啊，
你自己这支风筝
我、就
是、
是
怎么样？
我就是也其实就是小时候就是很叛逆啊，非常叛逆、叛逆的时候你交一些你知道频率相同的朋友就会越搞越严重这样子。 嗯啊、小时候会叛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哎、欸，在这边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现在可能不太一定。我的意思说以前体罚很严重嘛、
嗯、
对吧、
嗯嗯、
体罚是合法的、
啊、对啊
对啊。
以前我爸妈都是送藤条给老师，
对啊对啊、
嗯嗯哦、不乖就打、
哦、那你爸妈比较好，我爸是直接到学校处理我的
直接在学校直接打上
对啊对啊对啊，他打到就是哇，那个学校以前那种国中、哦、那种什么训导组、嗯、跟训育组长、嗯、都很凶啊、嗯、都要找那种最能打的来打、哦、才能治得住这些很皮的国中生。
是
我小时候住那个桃园比较乡下的地方，巴德那边啊，现在不会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在那边读书，然后大家也都是你不爱念书的人、哦、就会一坨人就聚在一起、
嗯
啊、聚在一起就熊胖想要搞一些有的没的，
对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你为了要在同侪之间你能够你知道
对 outstanding 对要出类拔萃嘛，
就很像猴子一样对吧开玩笑就是
单杠的
你要当猴王嘛，所以就是大家会比啊看谁可以做更夸张的事、
嗯、
啊，我有一次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那个烧教室，对，然后烧完那个时候本来想说哦，我弄完之后我隔天来学校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了不起这样子。可是我那天在放火的时候就是 我跟你讲我平常上课都迟到，我在学校被老师打，然后回家被我爸打这样、嗯嗯嗯、那天你知道只要心里面有一个目标，
对、
哦、我那天最早到学校，
对
就是带了一些你知道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目标就
对对对，但目标正确哇目标引导到良善的方向
是是是
对啊，然后就是反正去搞嘛，然后原本以为就是说那个就是大家来学校之后就会看到你知道教室就是一片狼藉这样子、
嗯、
然后就知道谁做就会觉得了不起，
很屌很屌，
对对对、嗯、可是那个时候我印象应该是比较冬天、啊
嗯、
所以那个天亮的比较慢、哦、可是我大概六点左右到学校去、哦、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教室啊就在学校那穿堂一进来的第一间、
嗯、
这样子，所以那个提早到学校的那个训育组长就发现哎，为什么教室会有火光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就进来就先把我打一顿、嗯、然后然后就制止了这件事情
所以最后也没有亮相成功
有啊，我最后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把我抓到训导处的时候，他们就要大、嗯、那些老师就要讨论哎，这种是公共危险的，那是要先通知家长还是要直接报警这样。我一听到我跟你说拜托你们去报警叫警察把我抓走不要叫我爸来这样，他们想说莫名其妙啊奇怪啊，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先就是有人先通知了家长过来，我爸一来哇二话不说直接把老师的那个武器抢过来，然后追着我在那个训导处里面打，对啊。所以原本以为你知道站在那个火场当中，然后你知道很酷，
还可以拍张照吗
、欸？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
数位相机
社群平台，对。
然后那个大家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爸在训导处里面追着我打，这样，然后就很多人跑来围观了，就哎、欸，怎么会有那种家长在训导处里面打人呢？平常都是这些训导老师在打嘛，我就跟狗一样啊，然后在那训导处里面桌子里面
到处流窜，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丢脸了，对。就以前比较皮是这样子。
嗯，所以那时候牵风筝的手是谁啊？就是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力量，把你这只风筝最后留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我觉得刚心仪在讲，我在想，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人，对啊，因为我没有要哭了，我只是就是那个时候还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所谓的帮忙，那甚至是我那时候也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哦，我到底在意或需要的是什么。可是我如果真的要讲那所谓的最一开始的契机啊，我觉得是500
哦，
摇滚乐
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一起在气头的那些同学啊，他们就真的是很凶哎、欸，真的，我跟他们来比都小儿科，所以我才想要你知道搞一团大的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在就是你知道用药啊、吸毒啊之类的，
嗯
哦、我这边讲就是讲故事而已，对对对，
嗯嗯嗯
啊，他们都在用那种二级以上的毒品、
嗯嗯嗯、
国中生都很难想象、嗯、对啊。可是我就跟他们混在一起我是没有用，可是就听他们在听音乐，就在听那个500的歌，然后我想说哎、欸，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酷啊，因为小时候听音乐真的比较没有什么 sense，
对，
就是你知道我都去夜市买那个舞曲大帝国、
哦嗯、
盗版的简介的、
嗯嗯嗯、我知道我知道
三十几集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就只听那个啊，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听他们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介绍给我听，然后我就哇好迷哦，好迷，之后我就自己去买一堆500的，那时候还有很多录音带嘛，然后 CD 就很贵了，对啊，就是买他 Live 专辑什么来听这样子，然后听一听之后就发现哇，我以后也想要当摇滚巨星，对，然后所以我就在常常在学校里面就是模仿500、
嗯、
可是因为我不会弹吉他嘛，就拿扫把跟羽球拍这样、嗯、然后老师
我怎么感觉很像魔女宅急便了，你知道吗？
他比较漂亮对，然后老师看到讲说哎、欸，你这小孩子不爱念书皮皮的，可是你知道表演还是蛮好笑的、嗯、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哦、你要不要去读华冈艺校，去考华冈艺校， 哦，因为听说那个学校在栽培出来都可以当明星这样子，你既然有这个梦想不然就去试试看，哦，对啊，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去考华冈艺校也考上了，对，
是，
可是我那时候去考的时候比较好玩了，你当下没有感觉，就是我去考试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就问我说，欸，你为什么要来读华冈艺校呢，哦，你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在干嘛吗，哦，其实华冈艺校它不是在栽培明星，它是有教你去做剧场，嗯，学习剧场艺术这样，嗯嗯，我那时候不知道嘛，我就跟他讲说，嗯，哦，老师我来读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当摇滚巨星，然后老师就说，好，你长这样子那你去做灯光这
样做灯光你长这样子的意思，欸，
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做灯光的大哥都很帅，对，我可是我我小
时候不帅，你是在间接夸奖自己吗？
不是，我小时候真的不帅，我现在也还好。对，对，我怕有人说做灯光干嘛歧视我们了，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我老师说的，不是我。
好好笑，所以后来就，
欸，后来你笑到上气不接下气。
对对对，就我很想问，做灯光做什么啊？
做灯光，欸，我跟你说灯光很好玩哦。灯光剧场里面，哦，它不同的那个叫什么分门别类，哦，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专业跟艺术要学习。灯光大家你看哦，一般人接触到灯光可能家里面按个开关就这样了，
嗯嗯嗯，
没有，剧场的灯光里面他要学电学，哦，他要学那个灯光的那个机器的原理和光学啊等等之类颜色的，颜色的那些最基础的这些学科知识，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把你的想法转化成为比如说今天你在一个剧场里面，哦，你用怎么样的配色，哦，怎么样的灯具，哦，能够做出怎么样的效果，所以其实是很专业的。然后呢，就我记得进去华冈艺校之后第一学期的那个期末灯光组的呈现，就是老师要我们改装灯具，哦，那时候小卡称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只要照着老师规则做就好了，哦，我就自己想说，哦，我要把它做成一个很浪漫的，它可以调节，你知道调节微亮微暗这样子，然后干嘛之类，然后自己想办法弄，然后发表的时候我插进去那个插头，一插进去插座里面就砰就爆炸，然后我想说哇完了死定了，如果按照那种以前国中的经验我就应该被打爆，对啊，结果我老师只是跟我讲说，哎，你这个齁为什么会走火呢，齁原因是因为怎样怎样，干嘛干嘛，跟我讲一下说那不然再去试试看，欸，我也没有被当掉，欸，我那时候想说哇天哪，台北老师都不流行打小孩，欸，太好了，超高兴的，所以就非常喜欢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也就是后来就是我我其实高中读到被退学，对，然后呢他就把我带到他剧团里面去工作这样子，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你知道
恩师，
对，做戏负债然后倒掉收起来那个
两年的，对，
很照顾我的老师，对，
真的，我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听浩伟的，就是虽然我们谈笑风生了，在说那个过程，对，但是
我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没有吓到流眼泪。
对，你不能你不能欺骗一个谁没，你知道吗？就是你骗他，
没有。
好了，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谈笑风生之间，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一个人是这么的彷徨，然后是这么的不知所措，然后他根本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求助，对不对？只是想要，我真的想要证明我存在，或者是让你们看到我，可是我不晓得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戏剧教育像你现在推动这个风筝计划，它到底可以怎么协助这些青少年们
啊？对啊，所以其实像回到刚刚心仪问那题，你说在那个时候是谁抓住我，我真的还想不到，可是唯一能够立刻对应到我觉得其实就是音乐，那音乐就是艺术，对，因为我觉得艺术刚其实心仪提到就是说，哎，那你的所谓戏剧教育，你艺术怎么样帮助青少年，我觉得艺术是这样子，它能够去让接触的人参与的人能够有所感受，能够有所启发，对，因为 那样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以前是一只猴子，可是我听到音乐，对不起，我听到音乐之后我也是会有感觉，那当然那个感觉并不是说，啊，你立刻接触艺术你人生立刻变光亮，它都需要花很长的投入跟时间在这里面，
欸，是我感觉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那种启动脑袋的路径不一样，就是我们一般的教育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这种常规式的教育，我们比较是从左脑开始的，
对，没有错，欸，
对不对，
欸，是没错，
就是从左脑开始去教你知识，教你学问，教你应该要怎么做人做事，
对啊，而且你越读越大，他我们所有的学科它又会越偏左脑，对，可是其实你在右脑的这样的感知的过程当中，他透过艺术，他透过启发，透过创造力，他甚至是同理心，他学会的是如何跟人相处啊，
嗯，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心仪讲的对啊，
对，所以如果你从右脑去启发他的目标，不管不那个放火当然不是一个好目标了，但是你看学灯光就是一个好目标，你会从这个右脑的目标里面开始去学左脑的知识，去学左脑的灯光学啊，或者是你刚才说的一大堆学习，所以 它只是一个路径的不同。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路径你看了，它相对稀缺嘛，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里面。
对没错、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把所谓的艺术、戏剧带到这些特殊境遇青少年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做的事情不是要让他以后成为艺术家，而是在这个学习戏剧的过程，甚至不要讲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跟他们玩游戏。
对
对，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他们能够去表达。你要表达之前，你必须先要思考嘛，对吧？你构建你自己脑袋里面对事物的认知，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体会，那么我觉得他也可以去建立比如说不同的价值观。对，这个是我们在风筝计划里面透过戏剧想要去做的事。因为其实你知道，很多在之所以会来到这样子的环境的青少年，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他的成长的过程背景、跟一般人比起来可能条件并不是那么好。对啊，那所以比如像我们在风筝计划现在在的的地方，应该说我们在施作嘛，操作嘛，
哪些地方？
对对对，我们在的地方其实是在中介教育学校。
中介就是转
中介学校。 对,、对对对，中途然后把
中
介类似像这样子。那年纪都是国中生。那怎么样的国中生会来读这样子的学校呢？就是比如说他家庭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好，甚至他可能有一些行为偏差、甚至有触犯了一些法律
的问题，
但是还不到特别严重的、因为再严重一点可能是去机构，可能去少管所，可能去感化院、矫正学校、对，那我们在所谓的这个比较前端的地方、那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如果能够越早接触艺术带来的良善的改变、他们越早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就不用行差踏错，可能去到机构、少管所、感化院。因为我最一开始其实在做风筝计划的时候啊，其实是从安置机构、少管所、感化院。
对，我刚才就在想说，是一开始就是锁定这样的 TA 吗？
没有，不是、
对
对啊，因为以前在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都进 我自己分级是这样子，这种特殊境遇青少年一二三四五五个等级，那往回推从第五级、最后面就是所谓的你要到少管所、感化院嘛，在之前就是少管所，在之前是安置机构第三级的、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级这种中介学校，这是我自己的分级、不是教育部规定的。那因为以前在后面比较后端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下陪那些孩子、然后他们会有感觉，他们会有改变，都很好。可是当他们离开我们之后，很容易又被他原本的环境拉走。所以以前我们在机构教的小孩，或者甚至是你进到那种少管所、感化院带的小朋友，当下都说老师谢谢你哦，我们以后一定会改变等等之类的。可是你知道，你跟他保持联络出来之后，可能没多久马上又继续去做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可能又再去犯罪，然后又被抓去坐牢，又被抓去关。那我之前有一次为什么会从所谓的 TA 现在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年我就是那个时候机构带的小孩子、我们活动结束之后他就逃跑之后，你知道这种小朋友啊、他只要从机构里面逃跑，他绝对做第一件事情怎么着，就是犯罪。为什么？因为机构很多都在那种非常偏远的地方，对，不只是偏乡，就是偏乡里面再偏远
哦，在。
所以他出来，他一定要有车，要有钱呐、可是你不可能有车有钱嘛，有钱偷钱再偷车。那个小朋友，他那个时候我们在南投，他的机构在南投，他家住在新北市。你知道怎么回来吗？他偷了七台摩托车，他不是一次骑七台，他是骑完一台没有了，丢掉再换一台，再偷一台，再偷一台，然后就这样骑回了那个新北市，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反正就是他回到他的家之后啊，他就是又被他的朋友带去做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最后被抓去关了。我跟他妈妈一起去看他的时候，回来路上他妈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家弟弟小时候很乖、他小时候其实是怎样怎样很可爱、那都是因为比如说家里面出了一些状况，爸爸可能不爱工作，然后沾染一些恶习，然后对家人家暴。我们家弟弟看到我被爸爸打、他为了保护我，所以想说去外面练身体，就一交了坏朋友，我就这样子一路错开始接触药物啊，窃盗啊，到最后加入帮派啊。然后他妈妈跟我讲这些故事，回到他，我送他妈妈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妈妈就是转过来就哭着跟我讲说，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我就哇靠，天哪，我怎么回答你，我
是也不对，不是也不是。
对啊，我那时候说你家到了，要不要下车
这么俗辣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是他妈妈下车之后换我在哭，我这样大哭，因为觉得天哪，因为你知道我们陪了那个孩子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天哪，我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不是全部都浪费时间，完全都没有用。因为你知道吗，这种所谓的他们可能比较不好的案例不止这个同学，好几个都这样，
一定的，
对啊，也有，
因为那个环境的拉力太大了。
而且后来就发现他们的那个状况都一样的，什么意思？他们都想要赚钱， 所以有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跟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弟弟、哦、同学的，他也是这样子、啊、他从机构出来之后，我就把他接到青艺盟里面来、哦、然后呢在这边学戏剧、哦、学剧场等等之类的，做了两三个月他就回家，然后突然就不再出现了，然后呢就传讯息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说我很尊重你、啊哦、就是我也很祝福你的梦想，可是你知道吗，我在跟你在这边一个月两万块三万块的，你知道我在外面跟大哥我们一个礼拜晚上去 motel 开趴就可以花二三十万三五十万这样子、哦啊、我还是很尊重你、哦啊、你就做你的、哦啊、我就做我的、哦、不是因为钱的关系啦，可是我真的很尊重你，我想你屁啊
真的
对啊，所以 我就在想，就是说到底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并不是，我觉得一定不是没有用，而是可能因为他们可能接触到了不同的世界，
对，
所以他的价值观可能就只能有那样子，所以我就想如果能够再更早一点点让他们能够有所不同的话，或许他就可以接纳更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才会进到所谓比较前端的中介教育学校、
嗯、是从几年的时候开始？
2017，
2017
我从2014开始做风筝计划，
嗯，
然后2015年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弟弟被抓去关，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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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然后开始反省这样，
所以到现在为止2017到现在2024、
嗯、
对，这五年来这五年吗，我的数学很不好，七
对对对
七年，对对对，
我也认了一下他也被骗去
这七年来就感觉我当、我们把力气，我们不是不愿意用力的人、
嗯、
对，但是我们用力要用在更能够产生一些改变的地方，会觉得自己更有价值和意义，
嗯，
对不对？所以让你用力在这样的一群还没有到矫治学校，然后但是可能是在中介的这样的孩子身上、嗯、你发现了什么？
哦，太多了，我觉得超感动的。我所谓感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去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住淡水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去教的时候、
嗯、
那个学校在嘉义，
嗯，
我原本只想要去教一个学期而已、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我是每个礼拜三然后开车从淡水开去嘉义，上完课之后再回来都已经半夜两三点了、
嗯、
因为那个学校他们要上课的时间只能用晚上，
嗯，
一次要上三个小时、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哪里来的猴子这么不受控然后班上还有很多就是那种你知道法务案件哦、
嗯嗯嗯，
然后被判到，不是被判到，反正就被转接到这个学校来，
嗯嗯，
所以里面哇珍奇异兽很多，哎、欸，对啊，那种流氓啊老大啊什么一堆的，然后那种甚至是比如说来上课嘛、哦
嗯、
这个礼拜来上课下礼拜哎，那个谁谁谁怎么不见了，怎么
嗯嗯
这礼拜没来，他是不是逃学还是不来了，没有老师他去开庭了，对哦，他开完庭之后下礼拜又回来了，下礼拜回来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上课丢槟榔出来问我要不要吃这样子，一大堆这种你知道很多有的没的，然后那个班上有一个老大也是刺青刺的乱七八糟、不能乱，不是乱七八糟，刺的很有艺术，刺的很有艺术
很注意言辞、哦、
也是要嘛、哦、
对
对
对、
就是、然后不要开玩笑，
语言代表了很多意义的
没有他的艺术我没有办法你知道领
略，对对对，
然后呢他就是在班上就是动不动就会打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打人就是真的，你知道他们那种打人不是开玩笑那种哎呀哎呀那种，没有真的锤真的揍，哎、欸，要把人家抓去撞墙壁什么一大堆，我那时候上课我就说哦天哪你们不要这样弄啊好不好，莫名其妙啊，对啊，然后不管你出什么题目给他们做，他们最后都不是变成打架就是在那边你知道交媾，对，然后呢我就说天哪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嘛，然后呢有一次那个老大又在揍人，我就很生气啊，我就把他抓出来外面，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拜托一下你不要这样弄好不好，然后就不太听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欸、对，我就问他一下，因为他们那种中介学校他们是要住宿集中管理，可是可能那个时候、嗯、每个月还可以放假回家几次，我就问他说那你平常你在家是怎么样的情况，你跟家人相处怎样，他说他爸就是你知道生气就把他压在地上打，我就那时候讲说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很坏很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爸也都揍我，如果你不喜欢你爸这样对你的话你就不要用这样方式对别人嘛，因为你这种暴力是会传染的，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他根本 doesn't give a b， 对，
有道理的屁话嘛，
对，他完全不理啊就是好了好了不要念了，我想说哦，这样讲也没用，后来我就换一个角度，我就跟他讲说不然这样我跟你讲了，我看你哦，你这间学校你毕业之后你应该也不会去读书啦，大概就是去做流氓嘛，可你如果去做兄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你要跟老大，你要跟能够照顾你的老大吧，不是那种出事就把你就要去顶包啊、
嗯、
等等之类什么事情叫你扛，你不要跟这种人吧，我说对啊，我说所以啊你看你现在在学校里面做老大，老大不是拳头大呢，你要把底下人照顾好那才叫老大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去教的那一个学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带他们去演戏、
嗯、
我想说你不演你不当演员没关系，因为他觉得上台演戏很丢脸，我说可是最起码你做音效嘛， 好不好？你在课堂上你可以管秩序嘛，把大家处理好好不好？他说好了，老师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哇塞，你这个管理学真的是
黑道管理。
对 对, 對，黑道管理就是直接在里面扎根，就是跟他讲说，嗯，那我们现在应该改变。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不太理解，比如说心仪的工作的那个，但我相信你也是一定会要做很多事情去让人家能够理解，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去找到他
能够听得懂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
能够消化得了的
地方，因为你要角色扮演，所以你必须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对
对
对对对对，
要找到他会有共鸣的点。
嗯，
所以我觉得刚心仪在讲说，所谓的企业管理等等之类，我觉得企业管理要有成效嘛，对不对？那一个学期哦。他们真的是哇天哪，你知道那群猴子竟然去参加戏剧比赛，然后真的得了第一名，拿了冠军。那个时候全部人都疯掉，学校老师也疯掉，我也疯掉，小孩子也疯掉。我就是因为学校老师跟我说，他们去参加比赛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从来没有被肯定过，所以去演戏这个比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荣耀。我说老师你不要乱讲，我去你们校长室看你们也领很多奖杯啊，什么划龙舟啊，跳太子啊。他说没有，那个是因为只有我们这一组去参加。对我说哦，那所以这是真的。他说对啊，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开心啊，因为我原本你知道那很累哦，就是你每个礼拜这样开去开回来嘛，我本来只想教一学期我就要走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期末不用教，然后得冠军双响炮超开心，学校办一个庆功宴，我比小孩子还疯，然后那小孩子就想说老师你干嘛就是太夸张了吧。后来那个老大他就是庆功宴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讲说，哎，老师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嘿怎么了？他说你跟我讲的事情我有听进去。我说哦，什么事什么听进去？他说我答应你我毕业之后我是不会去读书的啦，可是我也不会去混，我就找一份工作我就好好的做因为你跟我讲的事情我听进去，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要用这样方式去对待别人。我说天哪，太感动了吧第一名不用教，老大悔改一炮三响，太开心了。我那时候已经眼泪快掉下来，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他真的，你看到他那个样子，他真的是你知道一个流氓，然后跟你讲这种话，说他愿意改变。我那时候真的是眼泪快掉下来，然后他就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我说哎，来你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下学期再回来教我。我就被骗了，没有。我说好，我教你，
就要教，
对，我就教，然后就一路就教到第七年。
对，所以浩伟，我其实很想问，因为24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嗯，
好，然后一个坚持理念或坚持梦想或坚持推动这个 NPO NGO， 不管是非营利组织怎么样，都是我觉得都是辛苦的事情。
嗯，
可是有没有曾经你歪楼过，你想放弃了，或者是我觉得那个坚持你的初衷，就像是那些感动的画面那么深印在你的脑海里。
嗯，
对，我觉得这个源源不绝的发电就是让你一直走在对的路上。你有过错过吗？或者是
有啊，我以前我讲真的，我现在不就是我以前也因为我之前大概做到2011、2012那个时候欠很多钱，我欠很多钱的原因不是我去赌博还是我去买车，不是，是因为我想要做轻易盟这件事情，可是我没办法赚钱，我到处去借钱来做轻易盟。
嗯，
对啊，
嗯，
我那个时候有好几次都想要你知道了结自己，因为就觉得
了结哦，你是用了结这个字，
真的
了结不是放弃轻易盟而已，
不是
了结自己哦。
对，真的啊，
痛，为什么会痛到这个程度？
就是你很也不能说多重打击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这样讲，就是说你没有那个 sense 哦，你只想做，可是呢你完全没有概念嘛哦，那你不管在管理上面，你在经营上面，你在财务上面，你任何完全没有 sense， 你只有一个事情想做，那就会变成是你比如说你周边的人都会很辛苦，
是，
对，所以比如说你又欠钱，然后伙伴又离开哦，然后呢哦，你去外面去简报去被评审，然后永远都被打枪。我就觉得天哪，自己到底怎么那么糟啊？然后那时候家人也不谅解嘛，就是因为你欠那么多钱啊之类的，过年都不敢回家啊，包红包给爸爸妈妈，可能只有包个几百块、1000块而已，非常非常丢脸。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过这样子的念头。然后甚至有一次我自己，哦，这个我比较少跟人家讲，我住淡水嘛，就跑去沙崙海边，然后在那边买了一堆啤酒，然后在那边喝酒，我就坐在海边，然后坐着就想说啊，想要去那个海里面泡一下这样子。那泡下去，觉得好舒服，然后就觉得。就越走越深，然后走到大概一半的身体一半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睡觉好了，然后我就躺下来，我就躺在那个海里面，然后这样一直冲嘛，一直冲，然后后面它盖过你的鼻子，你就没有办法呼吸。
对
对啊，可是 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就这样吧，反正就是你已经被大概盖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是脑袋突然就突然就是闪过一个东西，就是不行，我不要这样子。对，然后就啪，他就醒来，然后在海边就是在那边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干嘛干嘛，就觉得说好，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的，你当然也没有想到应该怎么做，就是好，我不要再这样子，我绝对不要这样子。你说那个时候想到什么，我也没有特别，我也忘记我那时候想到什么，可是就真的突然就是一个啪，然后觉得好，我不要这样子，我不要这样就没了，对，我不要这样就结束，所以就那个比较辛苦的时候是有过这样子的过程了，对啊，也是会有，可是就是你说你有没有什么想不想放弃，我 还真的没有想要放弃比如说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真的太负面了，对，对啊，
哇，所以的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好像一个人真的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还是我自己是觉得还是不要好了。
当然
好像还是太辛苦了。
可是我觉得你好，可能你经过那个大风大浪或者是那种很身心摧残的那个状态以后，当你那个啪一过了，那个呢你可能就又重生了，又到下一个境界了。
我觉得当然他不是比如说像心仪讲这样啪然后马上哇就超级赛
人，对，不可能，
精神时光
不会，对。
但我觉得里面在练习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我觉得比如说心仪刚刚讲青盟做24年，我反而觉得可能这一两年才真的开始要努力，
是我有感觉，
哦，真的，
我觉得从你啪了以后就是啪一声过了以后青盟另外一个生命才开始长大，
我觉得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比如说那个海边那件事情之后，前几年我觉得我对我而言我自己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前几年其实有生一个病其实蛮严重的，就是脑炎，对啊，就是脑，所以刚刚心仪讲到左脑右脑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很有感觉，因为我自从脑炎之后我就开始在会去读相关的类似的东西，对，相关的知识，然后因为要自己帮助自己嘛，对啊，所以我觉得从脑炎之后生完病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真好真好，啊，感觉今天真的时间不够，可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浩伟，你觉得你能一直走过来这样几次的挺进几次的死掉，对，但是都在这条路上，你觉得你最重要的心理素质或者你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能支撑你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刚才问我，哦，你有没有放弃过，想过要放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弃，因为呢你越往比如说就讲我自己，我越往青盟这件事情不管是做的越深入还是做的越长久，我看到越来越多可能性，就是我的意思，可能性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很希望就是说让台湾的青少年他们都能够接触艺术，然后能够去找到自己，因为青少年其实是这个国家跟社会的未来，对啊，那么我们的教育环境提供他们什么，他们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都非常担心什么手机啊抖音啊，怎样等等之类的不会跟人家相处，这个事情是的确现在会发生的事，但是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解方呢，我觉得艺术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对，那艺术它其实相对的在台湾而言它并不是那么主流嘛，大家都会担心啊，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让我小孩子演戏，哦，他以后长大当艺术家吃不饱怎么办，哦，可是呢以前我就会乱跟爸爸妈妈讲啊，就讲说不会，你看我身材啊就会吃不饱吗，哦，不是啊，就是我后来我就觉得哎，跟这个讲没有用，因为拿自己来跟他比嘛就没有什么用，可是我后来就跟爸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不让他演，哦，他以后长大上班出社会工作每天也是要演戏啊，对啊，那你倒不如现在就让他赶快先学会如何的找到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前面讲的所谓的放弃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我看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影响更多青少年，台湾的未来会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好，那如果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信念，我觉得就是会回到那个所谓的不放弃，那么我如果想要达成这一个不放弃，我觉得我自己要必须认识这个世界更多，所以像刚刚前面进来的时候心仪有送我一本他的书啊，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我小时候真的不读书，
认识这个世界，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何简单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你当你能够透过阅读去看到更多你不认识的，或者是比如说你得到这些知识它是可以帮助你的，不管是累积你的内在还是累积你的技能，我觉得它都可以去协助我持续的往这条路去前进，
嗯，谢谢浩伟。我觉得浩伟最后在说的那件事，这件事情很像是，我常常在困境的时候觉得好高兴，我学了心理学。我觉得你感觉上支持你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好在你学了艺术，好在你右脑开了，嗯，好在你一直在做剧场，
哦，希望真的可以开。
对，就是好像你看到了非常多的可能性，然后有非常多想要做的事情。
嗯，
对。那我们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青艺盟，更多的了解你刚才说的花样戏剧节、风筝计划，
嗯，
甚至是我们新为青少年朋友推出来的一些专属的剧，
对，我们今年十一月就会有一个作品，
嗯嗯嗯，
叫《行动代号独角兽》。
哦，酷，所以我们要去哪里更多的了解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上 Google， 你就 Google 青艺盟，青春的青，艺术的艺，联盟的盟，就会跳出来非常多我们的资讯。那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然后呢粉丝专页，我们有 IG， 那现在我们开始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有 LINE 官方账号，所以你就是到上面可以加入我们 LINE， 都可以得到第一手最新资讯。是的，
对，所以欢迎所有对艺术戏剧有这个兴趣的朋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然后 我觉得让这个世界有更多元的可能性，然后我们都有不同的路径，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谢谢盟主，
谢
谢
谢谢。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